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破地獄呢套嘅电影呢，佢里面嘅转捩点喺边一场戏呀？嗱，佢嘅转捩点呢就喺呢一场，就係、是、当道生同埋文哥喺食店里面对话嘅呢一场。咁你问点解係呢一场戏係呢一套电影里面嘅转捩点呢？其实主要嘅原因有三个嘅。就首先就话说呢一场戏一开始嘅时候呢，文哥其实依然对于道生佢点解要入行做殡仪呢，仍然有好多嘅疑问。嗱，佢認為道生之所以入行係只不過係為咗啊，即係見錢開眼啊，啊發死人財啊咁樣啊。但係當道生喺呢一場戲嘅裏面，佢主動嘅將佢自己嘅心嚟到打開，同文哥嚟到訴説佢之所以入行嘅原因，並且佢對於先人同埋家屬嘅睇法之後，本來道生講完咧就諗住走噶啦。嗱，不過文哥卻主動嘅喺嗰一句裏面咧留低佢，並且首度稱呼佢道生，即係佢嘅名字。第二就是根据导演自己的讲法，就是原来在这套戏里面那些饮茶斟茶那些的情节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正正表达在那场戏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这场戏里面，文哥也是第一次邀请道生坐在喝茶，甚至还冲埋茶给他喝，象征着这两个的角色他们的关系开始解冻了。还有第三，就是在这一场戏之后，无可否认文哥和道生他们有更多私下的互动和交流，而这一点也都代表了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场戏之后有着明显的变化。而之所以有一个这么大的变化，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一场戏的里面，道生向文哥讲了一番很重要的说话。道生这样讲，他说生人其实都要超度，生人也都需要破地狱，因为生人都有好多地獄。就是这一句说话令到文哥明白到一样东西，就是原来道生之所以做殡仪那个动机和背后的态度其实并不是他一般所想。他甚至乎比文哥更加体贴到那些在生的家属的感受，于是两个人的关系就由这一刻开始起了变化。而去到片尾的时候，如果你有留意到文哥写给道生的遗书，你甚至乎在内容当中你可以体会到这一番的说话其实对于文哥来说是几咁的震撼。于是生人都有很多地獄，这一句的说话就成为了这出电影里面其中一个导演很想向我们的观众去表达的一个的讯息。生人都有很多地獄，究竟什么叫做生人的地獄呢？那电影想讲的就是人因为自己的执念和执着，于是令自己困在一个捆锁、一种困扰、痛苦的生活里面的一种状态。其实这种状态令到一个明明在生的人，却是好像活在一种地狱一般的痛苦和无奈的光景。而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戏里面的差不多每一个角色，原来他们自己都有他们自己的地狱的。就好像道生的地獄，道生的地獄其实是来自他所说的一句，就是他说人一出世就已经在倒数着，这一句说话开始咯。他对于人生那一份的负面，他甚至乎觉得人一出世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其实都在挨着一种负担的一种的人生观，是令到他的生活活在地獄的当中。又譬如好像文月，文月其实他一路都很执着，即是哥哥同埋爸爸同埋佢之间嘅一个嘅关系，佢认为咧哥哥之所以能够做男王，系爸爸去钦点佢成为自己嘅接班人。嗱，虽然咧佢自知道咧做男王呢样嘢咧系全男不全女嘅，但佢仍然觉得父亲去选择哥哥系因为佢对哥哥嘅偏心。再加上自细以嚟嘅时候咧，身边嘅人不断成日都系讲啊，就系、是、女人都系好污糟嘅咁样。嗱，呢句说话其实对佢心灵当中都带嚟有好大嘅打击，以至于自小以嚟一直佢都生活喺一种不被接纳、内心充满住羞耻感嘅地獄嘅里面。嗱，又睇下志斌咯，志斌反而就觉得做男模系被逼嘅，佢为咗要去承继父亲嗰个嘅职业。於是他是被迫这样困在红磡这块地方的里面，他在这个地方里面他走不到出来，於是他的屈屈不得志也都成为了他生活当中的地獄。到最后文哥的地獄就更加明显了， 民歌的地獄就是來自他對於傳統那種盲目的執念，以至於這一份的執念去破壞了他和他兩個的仔女的關係，亦都將自己困在自己的地獄當中。所以如果你懂得這樣來看這套電影的佈局的話，其實你就會發現其實整套電影裡面都是地獄，而每一個角色都困在自己的執念，為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地獄當中。於是故事的發展就是講緊佢哋點樣一個又一個咁樣從自己的地獄當中嚟到走出嚟咯。所以就如戲名嘅一樣，如假包換嘅破地獄咯。嗱，你話戲裡面嘅角色能唔能夠都成功咁樣從自己嘅地獄當中破解出嚟咧？咁當然有啦，當然成功啦。因為起碼我哋見到四大主角佢哋都喺佢哋嘅地獄嘅裡面，到最後都能夠破解曬出嚟。文月兩兄妹冰釋前嫌，而杜生更加一改他對於人生負面的觀點，在最後一場戲的裡面，他的獨白其實已經表露無遺了，在那裡有著180度的改變。他怎樣說？他說人生就是好像一程車一樣，其實重點都不是上車的人可以陪你去到哪個站，而是你們一起來到欣賞過什麼的風景。所以如果有機會來到這個世界，其實都已經賺了，何必介懷啊？什麼時候下車，不如好好欣賞一下沿路的風景啦。這一番的說話其實跟他當初所說的人一出世就已經在那裡倒數那種負面的人生觀，其實有著相反的方向，而導演彷彿就要憑這一句的說話，他去試圖為到觀眾來到提供一個破地獄的出路，就是生命竟然這麼無常，倒不如我們就放低我們的執念，珍惜眼前人，岂不是更好吗？而电影的最后一幕，杜生就是带着一份这样的醒觉，揸着自己部车，最初与另一部的灵车平排紧的，但是一转弯，灵车依旧这样留在红磡，而自己呢，却是穿越隧道离开红磡，仰望蓝天，意味着就是他已经从他自己的地獄当中来到解脱出来。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呢？对于这套电影来说，的而且确这个都算是一个大团圆结局的。或者这样说，这个是导演想给我们知在他心目当中最大团圆的一个结局。不过我的问题是，其实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能够达到这种大团圆结局的呢？如果我们从电影回到现实的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我们说想破自己的地獄，我都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放得低自己的执念，离开自己的地獄呢？就算你明白到什么叫做人生无常，是不是就代表了你一定会学习得怎样珍惜眼前人呢？会不会也都可以好像有些人这样，正正就是因为他觉得人生是无常嘛，所以反过来倒不如走上一条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道路上面呢？弟兄姊妹，今日其实你有没有什么地獄你是需要去破的？你有什么的执念，其实你明知的是他将你困在一个有如地獄一样的生活里头，过去你有没有尝试去冲破过？弟兄姊妹，你成不成功啊？你会不会想问，就是究竟有没有其他的出路啊？今天的早上我就想跟大家来讲一下另一条的出路。当我一路看这套电影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就心里面想起圣经里面的另一个的人物。其实他一样都是外表正正常常的，甚至乎在某些人的眼光里面他应该过得很好。不过我告诉你，这个人的内心却一点都不快乐。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同样是过去里面不断被自己的执念所创造出来的地獄困住咯。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撒该，他是在耶稣时代住在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大有钱人。这个故事呢就记载了在路加福音第19章。圣经里面告诉你，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又很富有。话说他之所以这么富有，其实除了是因为他很贪钱之外，更加是因为他打一份很游水的工。他是一名当时被罗马帝国政府所聘用的税吏长，专门就带领着一班的税吏在耶利哥城的里面你要向着自己的犹太同胞收税的。你想象好地地一个犹太人 點知就走去幫呢一個羅馬人打工，仲要翻翻轉頭收自己同胞嘅税。你想象喺大家嘅心目當中，呢一個會係一個點樣嘅人呢？嗱，好自然啦，佢絕對係一個完全唔受歡迎嘅一個人。嗱，唔單止係咁，呢一班所謂嘅税吏，仲有一個嘅壞習慣添，就係佢哋經常會利用自己嘅職權向平民徵收多過應該徵嘅税項，而嗰啲嘅税項，佢哋就愛嚟到據為己有。嗱，咁所以你可以估到啦。撒該在眾人的眼中，他既是一個稅吏長，其實根本就等同於一個強盜的一樣，他被人恨之入骨，想還在一種這樣的氛圍底下來生活，其實這個人又怎可能會開心呢？因為在他身邊根本沒有人會關心他，沒有人會安慰他，沒有人會愛他，沒有人會歡迎他，所有的人看他都是眼中釘，個個人都是想著咒罵他，甚至乎排擠他。當然你可以說的，既然都這麼辛苦了，還什麼還要做呢？這樣弟兄姊妹，人不就是這麼矛盾的咯，不就是放不下錢這隻字咯。所以即使在那一個亂，他被人家來到問候祖宗十八代都好，他仍然活在自己的地獄裡面，他依然沒有這樣的能力，也沒有這樣的勇氣，從他這種的生活當中改變出來。如果不是的話，其實又會怎會有以下一連串的動作呢？話說有一天，就是撒該他收到一個的消息，就是話說耶穌竟然要來到耶利哥城了。聖經裡面告訴我們聽什麼呢？就是他很想來到看看耶穌是一個怎樣的人，但是呢卻因為人多，他又身材矮小，就看不見，於是他跑到前頭，爬上一棵的桑樹，要看看耶穌，因為耶穌就要從那裡經過。其實聖經呢裡面沒有詳述告訴我們，究竟耶穌在撒該的心目當中算是一個怎樣的人。不過憑他在這裡告訴我們他的反應的話，我都幾乎都可以幾肯定，就是他對耶穌實在是有一份的期望。我甚至乎大膽的估計，他盼望在耶穌的身上能夠拿到一些他過往裡面想要的東西。如果不是的時候，他又怎會這麼不理自己身世，怎都要去見耶穌一面呢？你見聖經裡面描述告訴我們，其實當時街道兩旁一早其實已經人頭湧湧，很多人其實已經霸了頭位，希望能夠可以一睹耶穌的風采。至於他，聖經裡面告訴我們，就是因為他個子矮小，所以就算他走到任何的地方，他都沒辦法能夠見到個街的中心。再加上一樣東西，我們知道這個人都是犯眾憎的，所以他找不到位的同時，你都不要估計有人會肯讓位給他了。所以他只能夠一直在街裡面徘徊徘徊，在街道上面的兩旁一直都找不到他可以站的一個的位置，直到他走過了一棵橫跨在街道兩旁的一棵的桑樹。在那一刻裡面，他靈機一觸，於是二話不說地就爬了上去了。當時其實他真的不理得那麼多的了，他不理自己的身份，也都不理別人的眼光，甚至乎他不理他當時身上面穿著的是一些幾名貴的衣服，你說 Giorgio Armani 又好，你說 Hugo Boss 都好，會不會那些樹枝會勾爛衣服，他都不理那麼多了，總而言之他就要找一個位置能夠可以見到耶穌的，那就是這樣了。於是這個撒該就爬上一棵的桑樹，伏在個桑樹的上面，就要等耶穌經過，直到耶穌終於來。他在樹上裡面的時候，他離遠的時候，見到耶穌慢慢地來到走過來，經過他那棵的桑樹的下面，忽然之間他想都沒想過，就是耶穌竟然停低在樹下，不特止添，還要抬高頭來來到望住他。於是在四目交頭的時候，耶穌竟然甚至乎開口對著撒該講了一句的說話。耶穌說，他說撒該，你快點下來，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裡。他就趕快下來，歡歡喜喜地迎接耶穌。其實撒該在那一刻裡面，他真的估不到的，他估不到的就是耶穌居然在這個這樣的時刻裡面跟他說話，還要說要去他家住。弟兄姊妹，如果比作是你的話，你估你當時的裡面你會有什麼的想法呢？如果你比作是我，我一定會有第一個想法，就是為什麼耶穌會認識我的，還知道我的名字？因為過去的裡面從來沒有人將耶穌介紹過給我認識的， 而我亦都从未被人介绍过俾耶稣认识。因为点解啊？因为我呢一种人，其实人人都讨厌我噶啦，个个都想排挤我，个个都话我系嗰啲出卖同胞嘅罪人。其实耶稣又点会肯嚟认识我呢？但点解今日佢竟然可以喺呢一度直接嘅称呼我撒该呢一个嘅名字呢？嗱，呢个肯定会系我当时里面第一个嘅谂法。其次，同时间我亦都会有第二个谂法。第二个谂法就系、是、耶稣而家究竟喺度同我讲咩呢？他说他要来我家住，喂，我有没有听错啊？耶稣叫我快点下来、啊、其实有没有可能性啊？你知不知道啊，弟兄姊妹，这句的说话其实都挺奇怪的。奇怪在就是现在不是人家来到去说邀请耶稣去他家住、啊、现在是耶稣自己反过来到去告诉对方，我今晚要去你家住、啊、弟兄姊妹啊，作为一个的主人对着一个的客人，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客人有点过分呢？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所不知，就是其实当时对于撒该来讲，他反而不觉得过分，因为他是自己知自己事，就是莫讲话邀请，就算他撒该找了一顶白人大轿来到去邀请耶稣他家里，其实耶稣都没理由会来。因为为什么？喂，去一个税吏屋企嚟去住，其实就是代表住愿意接受一个税吏、哦、而这个举动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就等同于愿意对同对方来到交往，甚至乎做朋友。喂，试问有边个人啊会肯同一个税吏做朋友啫？唔通唔怕俾人哋讲闲话咩？人家会点讲啊？人家会话：喂，你点解会去同一个罪人交往啊？系咪你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罪人啊？嗱，咁所以，你明唔明白點解撒該到最後嘅反應係點啊？佢趕快下來，歡歡喜喜咁樣嚟到去接待耶穌喎。因為根本呢一刻嘅舉動，耶穌嘅説話，耶穌作出嘅邀請，根本就係超乎咗撒該自己嘅想像。咁你話個結果係點啊？哈，個結果咪就係耶穌真係俾人講閒話咯。所以嚟到喺十九章第七節嘅時候，聖經裏面話俾我哋聽啦，眾人看見就紛紛議論説。他，这个他就是讲耶稣了，警到罪人，罪人就是讲这个的撒该了，罪人的家里去住宿、哦、不过最更加意外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耶稣自己都未出声，就在耶稣未回应之前，撒该自己首先站起身来都是回应先。撒该讲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撒该站着对主说，当然主的意思背后还有众人、啊、主啊，请看，我要把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弟兄姊妹，究竟撒该知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讲什么的呢？他要将他自己一半的家产来到分给穷人，周济穷人，然后他还要承担埋、承认埋自己曾经敲诈过人，甚至乎他要承诺要将四倍 的钱你都奉还给那些他曾经敲诈的那个人，要补偿他们的损失。他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甚至乎要在耶稣并且众人的面前去宣布过一个这样的决定呢？他是不是在扮嘢呢？定是他为了解围，所以他才堆砌了一番这样的说话出来呢？真的，各位，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无论我多意外都好，我都会发现这番说话不是堆砌，这番说话不是为了解围。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两个理由。首先，如果这番说话是为了解围的话，我相信还有第二些方法来到解围，是用不着要在众人的面前要提出一个这么昂贵的承诺的。其次，就算是真的，就是这个撒该这一刻的里面良心发现要去周济穷人，又要赔偿给那些他以前敲诈过的人的话，其实你知不知道是不用一半，甚至乎都不用四倍的。因为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他们一般的要求就是你倘若真的有心去周济穷人，其实只要用你的家产的五分一就已经够有得的了。另外，如果你真的敲诈个人，你愿意赔偿的话，其实你只需要赔偿原数再加上五分之一，其实就已经足够。不过现在他要给的是一半、哦、 他要赔的是四倍、哦。其实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赔完了之后给完了之后他还剩下多少的。当然我很相信都不至于瞓街的。但是肯定就已经所余无几了。但是能够这样来作出付出，其实试问有些什么人真的可以这样做呢？我相信唯有那些他真的将自己的金钱，他对于拥有财富这个的执念完全放低的人，其实他们才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做得到。所以撒该这一次的宣布，我相信并不是因为为了解围，亦都不是那种所谓的堆砌出来的方法，而是他是真诚地想这样做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的？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在这一刻里面，撒该的生命起了一个180度的改变。他心里面原本有那份对于贪财、对于财富那份的想法和那份的执念，在这一刻里面他能够可以放低。而他这一份的放低，这一份的改变，其实就连在场的主耶稣其实都为到他这个的改变作出了这个的认证的。因为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亲爱的各位，你留意，就是不是撒该捐出了自己的家产，所以救恩才临到他的家，而是就是这一刻的表现已经在耶稣的眼内足以证明，就是一份生命正在被改变的一个人正在在这里出现着。撒该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知道，因为他根本上就是一个犹太人，他拥有了亚伯拉罕的血统。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不是单单讲血统，他讲的就是撒该这一刻的生命就正直与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甚至乎主耶稣自己来到建立一段结连起来的关系。而撒该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正正就是因为这一份的关系。耶稣说，他说人子来，即是讲他自己，就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原本都是一个失丧的人，他的失丧就是在于他失丧在自己对财富的执念的当中，而就是他这份的失丧为他创造了一个的地狱，以致他困了在里面。不过当主耶稣基督来到撒该面前的时候，耶稣对他发出的邀请，耶稣愿意跟他一起进入他的家的里面，耶稣愿意走入在他的生活的里面，甚至乎耶稣愿意走入那个原本已经黑暗了的生命的里面，耶稣就要来要帮助他从撒该的失丧并且他的地狱当中拯救他出来。换言之，耶稣这样一来竟然解救了撒该，竟然将他从他生命当中的地狱来带解脱出来，是耶稣将撒该从他自己一直放不得低的执念的里面释放出来的。那你问，其实耶稣实际做了什么呢？老实说，如果就这样看的话，耶稣只是做了一件事，就是耶稣愿意走入撒该的生活中间。耶稣没有好像电影里面那些的师傅那样，又要破瓦啦，又要舞剑啦，又要转圈啦，还要跳埋火盆添。正如道生所说，师傅做了这些嘅嘢嘅时候，都从来没有一个仙人走回来告诉他，多谢师傅你令到我成功破了我的地狱啦。但你看耶稣这里是怎样？耶稣没有做这些嘢，耶稣只是跟撒该相遇啫。但就是凭相遇的这一刻开始，你见到撒该的生命就已经开始了180度的变化。你问为什么？我告诉你，只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确实是有一份改变人生命的能力。我们的主耶稣他确实是有一份能够转化人内心的大能，而没有一个遇上耶稣的生命是不会被耶稣所改变的。就正如圣经里面街太书神透过他的门徒跟我们这样讲，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 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轭所控制。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亦都有这样讲，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什么叫做奴仆的轭啊？奴仆的轭不就是讲人来自他里面的恶和执念为自己的生命所带来的捆锁咯。而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那位无论你去到他去到哪里，哪里的生命能够与他相遇，那个生命就能够得自由，就能够得释放的那一位。那所以今天你能够放下执念，从你的地狱当中解脱出来，弟兄姊妹，你觉得是因为你的能力可以做得到吗？我成日都这样讲，如果你觉得你的能力做得到的话，你一早做了啦，你做到了添啦。唔通我哋仲要唔知道等到几时？好似电影里面所讲嘅时候，直到嗰阵时我哋被点化，我哋被超度，于是我哋先至能够做得到咩？其实都唔使啦，因为点解啊？因为今日你同我已经可以靠住耶稣嚟到嗰份改变人生命嘅大能，从我哋自己嘅地狱当中得自由、得释放。嗱，所以我哋翻翻去嗰条嘅问题。就是今日究竟你有乜嘢地狱要破啊？让我可以好肯定咁样嚟到话俾你听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有破你地狱嘅能力咯。点解我会咁肯定啊？系因为其实我嘅地狱啊，过去里面都系由耶稣为我去破嘅咋。讲到我自己，我嘅地狱其实系嚟自我嘅成长。不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而只不过就是我自小以来的经历，其实一直令我很不容易地来接纳我自己。我小个的时候我成绩不标青，加上我外表不讨好，但很多时候都会令到我缺乏了一份的自信心和安全感。上两个星期的时候 Pastor Wilbur 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什么都怕，最不怕就是老师和成绩差嘛，是不是记不记得？但我想告诉你，我还死，因为我什么都怕，我再怕了老师和成绩差。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自小里面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存在价值其实有很多的怀疑，我甚至乎成日都觉得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人。这种的想法令到我很看重人家对我的看法，甚至乎我很惯性地将我自己来和别人比较，但还要比不上人那种。结果怎样？令到我时常都困扰在一种恐惧、忧虑和自卑的情绪的里面。就算我长大了之后，其实我久不久也都会继续因为这些困扰而将自己陷入在一种情绪低落和抑郁的当中。每一次当我抑郁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很难受，但同时间我又控制不到自己，就好像那种所谓的旧病复发的一样。我虽然一直都是相信耶稣，不过我的属灵的生命过去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都没有意识过其实耶稣都可以在这一方面能够可以帮到我的。直到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在一次的挫折的里面，我深深地体会到其实人性的软弱，我更加发现到其实我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没有这样的坚持，能够将我从我自己的问题的当中来抽身出来。我发现除非我底层那一份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所以到最后，当我经过了那次打击之后，我决定我要改变我一向的习惯，就是我愿意主动地在耶稣的面前去打开我自己的心。我就跟主耶稣很坦白地承认我自己那一份的无助和那一份的脆弱。我跟耶稣说，我说我真的很厌倦这一种情绪低落的感受，我甚至乎很主动地去求耶稣亲自进入我里面的地狱那里，来到带我出回来。我跟耶稣说，就是我求你转化我的生命，去解开我心里面的缠绕。总而言之，无论如何你用什么方法都好，我求你去改变我那个底层的生命。你知不知道结果是怎样？当我不断地向着这个方向来祈求祷告的时候，其实主耶稣没有即时地将我脱胎换骨，相反地，我却见到主耶稣在我身边的内外不断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有大有小， 佢俾咗我有更多嘅经历，但喺呢啲经历嘅过程嘅里面，佢又不断对准住我嘅心嚟到提醒我、鼓励我、安慰我，甚至乎耐唔耐，当我旧病复发嘅时候，佢亦都通过我身边嘅弟兄姊妹、我嘅身边嘅一啲好爱我嘅人对我嘅肯定，将我嘅生命一步一步咁样嚟到扭转。你知唔知个过程好似咩？个过程真系好似一条小小嘅毛虫，慢慢结蛹，并且蜕变成为一只嘅蝴蝶嘅一样。而到今日，如果你再问我，你仲有冇旧病复发啦？我真系要话俾大家听，我已经好翻晒，我再冇旧病复发啦。而以往里面，我里面啊，因为我对自己嘅质疑所带嚟嘅恐惧啊，嗰啲嘅忧虑啊、自卑啊，完全喺我里面已经消失晒，而取而代之嘅，是每日我可以在主耶稣里面，我经历着动力、平安、满足、喜乐。弟兄姊妹，主耶稣破了我的地狱。所以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我想说你都可以跟我一样是这样的。当然你可能你都会说，你说你就得，可能我就不得了。很多时候我们很负面，我们就会这样讲。但我反而会这样回应你，就是既然我都得了，咁呢个咪就系代表咗你都得咯。而喺呢一件事嘅里面，我谂有一点系令我好大、好深嘅感受，就系、是、原来好多时候我哋所谂嘅出路，其实唔系离我哋好远嘅咋。关键只不过就系当出路喺我嘅面前嘅时候，我愿唔愿意去接受嘅啫。我愿唔愿意去打开我嘅心，就系俾耶稣进入我嘅生命嘅里面。我愿唔愿意打开我自己？让耶稣进入我里面来改变、转化我的生命。我会不会愿意让主耶稣进入我的里面来带走我那些执念对给我的捆绑，以致我不再受我的地狱所限制？耶稣有破你地狱的能力咯。而关键可能都只不过就是，究竟你和我愿不愿意，就是让耶稣去进入在我们的地狱的里面，来到将我们带回出来。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在这一刻的里面，其实耶稣对着你和我，和当日他对着撒该，其实都是一模一样，就是他都是站在那里望着我们，向我们作出邀请，邀请我们打开我们自己，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来就是要拯救、释放我们这些过往失丧的人，要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重得释放和自由。而他就是等着今天我们去表示我们愿不愿意接待他进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那你问得不得的这样？撒该就得了，我都得过。其实你可以试一下，因为你在主耶稣的里面都可以得，因为这位主就是那位能够可以破你地狱的那位的主。所以如果你愿意试一下的话，不如我都为你祈祷，好不好？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上，我们就让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看看我们怎样在祂里面能够得释放，能够得自由。我邀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为大家做一个祈祷，让我们起立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真是那位大能的主，你是那位能够拯救失丧并且改变人生命的那位的主。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都被很多的东西来捆绑，我们的生命有些时刻里面就如住在地狱当中的一样。但然而今天的早上，你告诉我们一条的出路，就是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你，从我们的地狱当中来到得释放出来的。神啊，今天我们就在你面前的时候，将我们自己摆上，我愿意你进入我们的内心当中，你就在我们最黑暗、最失丧的地方的里面，你施行拯救。主啊，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扭转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重新一次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过一个释放的生活。神啊，我们很无力，我们很无助，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怕，因为我们已经有你这一位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主在我们的背后。 我愿意你进入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就在以后下来的时候，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经历更多你拯救并且改变人生命的能力，好叫我们的生命被释放之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受你祝福的生命，而更重要的，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是这样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愿意你帮助，愿意你的能力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